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高兴今天刚刚听到丁妍姐妹的分享。神的话语何等的可贵，神的话语越读越喜乐，所以吸引到那么多人一直就是不断的每天的读了多少遍那个圣经。真的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面充满了喜乐。那我们今天在敬拜的当中也是敬拜歌唱，知道我们那位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你要多好，这些消息我们所相信的也是真的何等的奇妙。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常常喜乐。请问那个 PowerPoint 看到了吗？好，我想刚刚听到那边多的好消息，想问一句，你们喜乐吗？
喜乐。
哈利路亚。但是好像没人全部都说我们喜乐了，所以有一些人搞不好不喜乐了。神在有些话语说要我们常常喜乐，为什么呢？喜乐好不好？
好。
我最近在网页那边看到一个消息，一些讲到关于喜乐的事情，他说喜乐可以帮助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你的健康是很有帮助，增强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系统会增加，然后呢也会战胜那个压力和痛苦。最后一个他说会长寿，长寿。我自己呢在看完这四点以后，我自己加一句，如果你喜乐的话，别人一定会喜欢跟你在一起。你们喜欢跟一个人不喜乐的在一起吗？我想不喜欢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神的话语就是讲到喜乐，不单单喜乐，要常常喜乐。那他是怎样常常喜乐呢？那我们看一看，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天上的喜乐，主已经近了，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一起来祷告。我们的阿爸父，是你要我们常常喜乐，你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靠着你常常喜乐，主啊，恩待今天你的话语能够帮助到我们。为什么要喜乐？主，真的刚刚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愿主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都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喜乐。祝福我们，让你的话语从我口中说出来的不会差错，也让众弟兄姐妹在聆听的时候，你打开他们的心，让你亲自的工作。我们谢谢，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刚刚讲到靠主常常喜乐，这个是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啊。其实真的很巧，也许是神感动我们同感一灵。我们星期三那个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方向东弟兄也是在带我们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是遭遇到不同的挑战， 所以神不单只一次两次，还是常常跟我们说。那请问你们知道喜乐跟快乐有什么差别？那就是这个也给我想一阵子。那快乐就好像是说一阵子遇到一些事情哦，然后一下子就有一种好兴奋的那种感觉，就想到我以前在念书工作的时候，那除了这两样事情以外呢，就好像还是很枯燥，就想找一些事情来寻求一些快乐，然后就找一些朋友去玩，去找一些刺激的事情去做，反正以前没有做过的都想尝试一下。结果呢，我们就去喝酒、抽烟、赌牌，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然后吃大餐，满足了我们肉体的需要，就很快乐。但完了以后，醒过来以后呢，自己一个人就感觉到很孤单，然后又想到要找什么事情，寻找一些事情来刺激，一直在寻求这个快乐。现在我想到有时候为什么小孩子说 I am boring， 因为其实好像人不断的想追求一些事情，一些东西来刺激。那喜乐呢，喜乐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种状态，是我们生命中一直保持一种心情，想到一样事情就会喜乐。你知道在那个保罗写这封信在那个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所想念的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在这边讲到有没有常想到一些事情会使到你喜乐的呢？哦，那当然也有一些事情你想到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有一些罪恶感，或者一些会令到你忧虑会担心哦。但是一般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想到在你脑海里面。那今天呢，是说神叫我们要喜乐，要分享这个从神而来的喜乐，要靠着主来常常喜乐。这个常常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时光，你的健康，你都要喜乐。那为什么我们在常常喜乐？刚刚我有提到刚刚喜乐的好处，那我们看看圣经上神的话语，喜乐的好处在哪里啊？我们看到这个箴言第十七章里面讲到关于喜乐，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
生下愚昧的儿子，使父亲忧愁；愚顽的人，父亲毫无喜乐。心里喜乐就是良药，心里忧虑是骨头不甘。
请问，有没有一些事情你想到会忧愁的？你们有吗？这边讲到这个父亲，因着他的儿子，他就忧愁，而毫无喜乐。就是有时候我们想到一些亲人、一些事情，会令到我们心情会不喜乐，我们会担心，我们也许会为他来忧虑。然后这个忧虑这些事情呢，会令到怎样，我们的心里面会是健康也会不好。但是这边想到箴言，神的话语说喜乐这是一种良药，这个良药就是把身体会变好，我们的身体身心灵。讲到这个给我想到以前 我们不是我们家哈，有人说听说是如果一个家里面某某人生病，某某人得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想办一些喜事，办一个喜事呢，就会把这个怎么样，就帮助那个家人的健康会好起来，因为就有喜乐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喜乐是一个良药，神的话也是对的。然后在箴言第十五章里面也讲到，喜乐的心使人脸上容光焕发。我想请问你，看看隔壁的，你坐的隔壁的那个人的表情是容光焕发吗？还是心里忧伤呢？我们都希望进来的都应该有神，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如果你隔壁的人没有什么喜乐，请为他祷告。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喜乐成为良药。另外呢，在我上一次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也讲到，喜乐神是一个旨意，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们说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旨意。旨意不是说听了就算了，旨意就好像耶稣说，主啊主啊的人，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个天国。第三，喜乐，常常喜乐对我们周围的人也有益处。作为一位常常喜乐的人，我们周围的人也影响到他们会喜乐。我讲了那么多喜乐，所以喜乐应该是好的，对不对？那我请问一下，常常喜乐难不难？难。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吗？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不能常常喜乐呢？有，比如说我们的贪心，我们的不知足，有可能是我们的骄傲，有可能是我们的不谦卑。这边讲到谦卑，谦让的心，然后有可能是我们身体的不健康，有一些坏来的外来的环境，所以贪心、不知足、骄傲、不谦卑，这个会带来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忧伤、一些担忧。我在这边分享一下，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个王，我想大家知道说一个王，那当然是什么都有，对吧？那这个王呢叫亚哈王，不知道你们有读圣经也许对他比较认识。亚哈王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在这个二十一章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国家是太平的，没有战争。那这个亚哈他有几个宫殿，有一宫殿呢在这个耶斯列，他有一天他就在那个宫殿外面看到隔壁有一个葡萄园，那看到这个葡萄园他就想要这个葡萄园，他想把这个葡萄园变成一个菜园。你知道那个葡萄园，我这个王有不少的葡萄园，因为他从这个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找到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叫拿破，他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我愿意把它用种菜做菜园。 当然了，不是皇帝种菜，是他的仆人种菜。然后呢，你的葡萄园因为靠近我的王宫里面，所以我在一直在猜这个葡萄园，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有几个好处，因为反正去种东西、去采东西也不是皇帝去做的，他都是叫仆人去做。那唯一好处看起来是说他可以吃到更新鲜的蔬菜。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有其他更好的葡萄园，可不可以跟你兑换？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也可以按着这个市价的钱，然后给你买过来。听起来很公平，对吧？其实这个王也没有说一直强夺他，就是说我给你换一个，给你买一个都可以，都可以。可是呢，这个园的主人拿过，就是说，他是说耶和华绝对不容许我把这个主业给你。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如果是祖先留给的产业，他不是那么容易要卖给人家，除非他真的非常的贫穷。那如果要贫穷要卖产业，卖祖宗的产业的时候呢，他要找一个至亲的亲人要卖给他，而不是说随便就可以卖给一个外族的人，因为他每个支派他希望所有的产业都留给自己的。那这个王他听了这个，你想他高不高兴呢？他喜不喜乐呢？他就不喜乐，他就变得闷闷不乐，回到宫里面，回到宫里面连胃口都没有，吃饭的胃口都没有，然后再躺在床上，那个脸呢也不是朝着外面，根本就不想看东西，他就回去好像发脾气这样子，就回去就睡在宫里面，也会睡在床上。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东西你想要，但是又拿不到，心情不好，发脾气的，有没有？那个时候喜不喜乐啊？应该不喜乐，就好像这个王这样子闷闷不乐。那闷闷不乐的时候，如果你读过圣经，在列王记二十一章，他就讲到那个王后他的太太也喜乐，他的太太跟他我想关系一定非常亲密，这个太太，所以太太就关心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君王没有出来吃饭呢？所以他就关心，就问他，就问这个王，你为什么会不吃饭？然后一看你的样子就是不快乐，闷闷不乐，一点都不喜乐。那个王呢，就跟这个王后也许别就说，从这个所有的刚刚遇见的事情，就是想拿到这个葡萄园拿不到，所以心里面很不舒服。这个王后一听了这些事情，她心里面就也很激动，就跟他说，你身为一个君王，想拿一块地你都不行，让我做吧。我们看看这个也许别王后，她心里面听起来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太太，连一个王帝做不到的事情，这个王后说我来，然后就她是自己就想出一些计划，怎样把这个葡萄园得到手。在这边这个讲到这个王后也许别，他以王帝的名义写了几封信，然后呢用王帝的权威就把这些信送给 这个拿伯城里面一些长老和贵胄，他在信里面写着说，你们要宣告禁食。你知道禁食长老是民间的领袖，那个贵胄呢就是一些为那些有望族有名望的后人那这边讲到说宣告要禁食，禁食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基本上就是国家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想一想，还是大家来悔改认罪，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来禁食所以他就招就说你们要宣告禁食。然后呢也使那个拿伯呢，就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呢，就坐在这群我们一起进食的时候，坐在那个这个民间的人的首位，坐在一个很主要的位置上，然后又叫了两个匪徒就坐在这个拿伯的对面。好了，然后我们就加上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进食然后一起在应该在神的面前悔改。结果他的计划就是叫那个匪徒对着拿伯说，我听到这个人曾经咒诅过神和君王，你知道在一个禁食的时期应该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他说曾经咒诅过神，你想这个人的罪大不大？一个非常大的罪，因为咒诅神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是应该是怎样处死，应该马上把他就用石头扔死，然后他不单单这样子，他还咒诅那个君王，你把王也得罪了，那你把王的得罪的时候很容易啊，你的财产你的家产就要赔偿给那个王了，因为你得罪皇帝了，你咒诅他，所以因着这个事情，那些长老跟那个贵胄就把这个拿伯就拉出去，用石头把他打死。弟兄姐妹，这个因着一个王闷闷不乐，没有喜乐，因为他贪心，他其实葡萄园他有的是，他曾经跟那个拿伯说，我可以给一个更好的葡萄园给你，但是他看到因为别人一个葡萄园，他想到这个好像比我的更好，因为他比较靠近我的家，所以他就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就没有喜乐。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曾经看到一样东西，这是你拥有的，看到一个更好的，你有没有想他想拿来，但是又拿不到，然后拿不到就不喜乐呢？其实我也有，我有时候也是看到为什么这个好像比我的更好，但是有时拿不到。神不是叫我们要常常喜乐吗？但是这个王后，这个王所做的事情带来什么后果呢？你知道我们所认识的神是公义的神，这个亚哈王，这个后果呢，这个亚哈他在战场里面阵亡，他死了，他的大儿子叫亚哈谢，接着这个亚哈王做皇帝的时候做了两年，就从那个窗户里面丢下来，然后来病死，然后接着是亚哈的小儿子叫王，那个小儿子叫约南，约南的后果是怎样？这个约南这个做王的时候，他下面的将军 就把他叛逆，就把这个约南反抗，就夺他的王位，就把他杀了。从这个列王记二十一章讲到那个将军耶户，他一见就把这个约南王杀了，以后呢就把他抬了，丢在什么地方？他把他丢在这个以色列人拿过的田地里面。你知道其实神那个时候就已经差遣先知跟他说，亚哈，你这样做是非常的不对。所以呢这边看到这个耶户当时是跟着那个亚哈王，是跟着他一起去害他，知道那个拿波的血跟他的儿子们的血都是这个亚哈慢慢不乐的事情引发了他们全家基本上都死亡了，所以才能够把这个葡萄园拿过来。弟兄姐妹，一个人的邪恶，你不喜乐，但是你用一些计谋一些阴险来夺取一些事情，这个就是罪。神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很容易就犯罪，因为一些贪念一些事情就令到我们不知不觉就想到一些歪主意去。特别是那个王后，她不是一个敬虔的一个王后，她是一个拜偶像的王后。好，那我们的贪念，我们的各式各样的试探都常常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怎样喜乐起来呢？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吗？你看看这个王，他心目中都其实什么都有，有时候想想我其实像我这样子，其实什么都有的时候，但是还是会有贪念啊。回到这边讲到这个保罗，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应该是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是在坐牢，保罗是在坐牢，然后他在监狱里面，他是写一些这些书信给那些教会，勉励那些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也是受到迫害，因为在罗马的政权里面他们拜很多不同的神，然后最重要的罗马政府他把自己的皇帝也是成为一个神，要受到人民的尊敬，如果基督徒要拜一个独一的真神不拜王的话，王有权威吗？所以但是保罗他传福音，他就是心里面火热，到处传福音，但是他是在虽然他在坐牢但是他是说我每当就是说他在监牢里面也是常常喜乐，他是说不要以恶挂恶，他在这边其实在上一次我讲到那个信息里面讲到，然后你还记得那个主牧师之前也讲到一个保罗他在监牢里面坐的时候他也是有喜乐来赞美神。你知道保罗他怎么样受苦呢？为这个福音他被关过，在坐牢坐了好多次，也被人家笑过拒绝过，他嘲笑过不知道多少次，也打过，还跟狮子搏斗过，他好几次差不多都死，但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到保罗，他是说如果要讲狂话的话，他受的劳苦其实很多，他很常常坐牢，他常常被打得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危险，他被犹太人打过五次，每一次都四十下减去一下，被棍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三次遇到船坏在深海里面漂了一昼一夜， 那常常要行那些远路，遇到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还有一些假弟兄的危险。你知道他多次不能睡觉，又饥饿又渴，也没有东西吃，吃身挨冷。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为了各样的教会的事情还在挂心，天天压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写这个信叫要常常喜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想法，其实我们周遭有没有人就说为着福音这样子还是要常常喜乐，还不单单这样子，还鼓励别人要靠主常常喜乐。他的喜乐是怎样？就要靠主，他因着他知道那个永生的神，他是值得依靠的。这个神他令到他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了以后有永生的盼望。然后他就是鼓励，他是说你们众人知道你们要谦让的心，因为知道我们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你们应当一无挂虑。然后另外呢，保罗他在同一个第四章他讲到说，我在主里面大大的喜乐，因为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吗？来，我在主里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现在又要再想起我来。其实你们一向都在想念我，只是没有机会表示。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保罗的秘诀，他在第四章告诉他喜乐的原因就是知足。知足不容易啊，但是我们靠主不是说一下子你就全部放下。就好像之前有讲到那个在马可福音那个年轻的有钱人，耶稣叫他变卖他的东西的时候，他愿意愁愁走了，但是他叫你靠着主慢慢慢慢放下你的东西，你就享受到那个知足的喜乐。你知道在我们周围常常有一些很多的不同的事情骚扰着我们，令到我们不喜乐，有可能是我们的财富、地位、骄傲，也许是我们的一些事情不愉快的一些，刚刚提到那个父亲有一个他的儿子，也许他常常为他的亲人来担心，这些都弄到我们不喜乐。但是他是说希望你想着耶稣，想着主的永恒，而不是想着那些事情，你这心里面就会得到喜乐。有一些喜乐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你知道我曾经上了一个辅导课，他是说每一个人你自己也会带来自己的造成一些不喜乐。为什么？他这边是说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个性，然后他好像有一些虫，有一些毒虫在咬你。他这边我这边整个用他的几句话，这个傅立德牧师他提到的，他说一个人里面有一个叫应该虫。应该虫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毒虫呢，当你想到应该发生这些事情却没有发生，所以你心里面就很生气，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事情你认为应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就生气？像那个亚哈王是不是啊？有可能是说你的孩子为什么我应该是这样子，怎么不上发生呢？或者是说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太太都已经煮饭煮好给我吃，怎么没看到呢？我的那你们不讲但是说这个应该从呢，这时候也引起我们会生气。然后讲到这个完美虫，完美虫就是一些人他追求完美，如果他做的事情一点点瑕疵的话他就生气，为什么你这个做的不够好，我做的常常都自我要求太高。第三种呢叫过去虫，过去虫是因为他过去有一些失败的地方，有一些成功的地方，他一直都活在过去，一直走不出来，一直在后悔，一直在懊恼，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这样做。有一些叫未来虫，这个未来虫就是你遇到这事情什么都不敢做，因为你怕一做下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后果发生是怎样，所以呢就一直，别人也许说是这个胆小哦，但是就是基本上是有一点点恐惧。另外一个叫夸张虫，一点点小事情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哦，也许是丢了一块钱他就全家都在骂哦，所以这个夸张虫也是会造成这个不行的。另外一个虫呢是最普遍，然后也是对我来讲也是我的成长也是对我也是那个叫否定虫。否定虫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一般我不知道你们，当我的成长的时候常常父母就会用我的成绩跟别人比哦，常常说你的成绩不够好，你看别人比你更好哦，你不是够聪明，别人比你更聪明，其实他的心里想激励你激发你，但是呢一直这样的否定一直打压呢，结果常常感觉到自己真的不够好，一直感觉到以为虽然别人说哎你很好啊你做得很不错，但是心里面说哎你这是客气话，其实我不好。这是否定虫就弄到这个人就会自暴自弃。但是当我们靠耶稣的时候，我们靠主常常喜乐，你知道神的话语对我们很有帮助吗？你知道在应该从里面，其实神很多事情他在掌管一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出乎意料没关系，依靠神交托给他。完美从你知道吗，我们都不完美，你怎样可能说什么事情都完美，但是神还是接纳我这个不完美，所以我们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好像是追求最高的。过去从你知道哥林多后书神说，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的，你看都变成新的。当我们成为一个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那个心脏的人。还有未来虫，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他说，我靠着耶和华耶稣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反正这些虫哦，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变成可怜虫啊，我们都是神尊贵的儿女，因为在希伯来书说神使人暂时成了天使，比天使的为卑微，但是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使万物 都在他的脚上。你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一个何等珍贵的身份吗？所以我们应该值得骄傲，你知道吗？我们应该值得骄傲。所以今天我结束时候，我分享一个故事。你知道靠主常常喜乐，没错，不容易做得到，但是神提醒我们常常想到他，就好像如果我的孩子很令我忧愁，我不想他，想到交托给神，想到就是说要靠主。我有一次，我们有一次出差，那个是多年前，我们去那个 Toronto，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挑一些便宜飞机票，然后就说从 Buffalo 那边就飞机场。那我们三个人就是去开完会以后，马上就看地图。那个时候我们没有 GPS， 所以那个时代呀，反正是就是看地图啊，找路啊，这个那个。然后一找路的时候，我就开车啊，我的别人那个就在看地图，然后我后面那个就反正在没什么啊。那我们开的时候，结果就看地图那个就讲，或者就我听错还是讲错，反正就我们以为时间算得刚刚好，可以就是赶到飞机场去的哦。那个是星期五，结果我们看地图那个反正是我开就 miss 一个出口，然后又要绕回去。绕过freeway，然后要待个人差不多15分钟，然后上到那个高速公路，然后就开车去啊，就开，哎呀，完了，堵车啊！哇，那个时候开始急啊，然后急的，因为那个飞机，我们以为算好时间可以赶得上，结果就看到车子都堵了呗，然后就马上开始说有没有别的路哦，一直看去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心情就开始紧张就打电话，因为说有没有别的飞机，哇，下一班飞机是到明天，那就惨了，那我们三个人怎么办啊？然后开始心情不好的时候开始怎么样，开始说你为什么刚刚地图没有跟我讲清楚，开始就在开始的心里面烦躁啊。然后另外一个说为什么你刚刚开会讲那么久，把时间也拖那么长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反正就是说，这些不满的情绪就表露出来，一个人就是着急的时候。那我们三个心情不好就不讲话了，但是我就想一想，不行，神叫我们要常常喜乐，怎么办啊？好，我们就说轮流每一个人讲个笑话，希望能不能够就是说把气氛带起来。好，就如果讲不出笑话呢，就唱个歌吧。那我们就轮着，一个就是唱歌，一个就，但是两人以后也没什么笑话可以讲，唱也不想唱。然后我们就说，不行，我们要喜乐，我们数说神的恩典吧。然后我们大家说，很感谢主，我们现在没有车子，没有意外，我们还在开，所以呢，还是也许有机会唱。然后也感谢主，我们过去几天跟客户讲的一些话，哎，我感到很得着。然后另外一个说，对，我们其实我们派会我们都很愉快啊，搞到那个单子会有了啊。然后就一直在说说，哎，跟今天天气很好啊，你看我们开车，这个就是说那个天气又好，我们就是享受一下神的创造。哎，你知道，当到我们每一次数算神的恩典，突然间发现没车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往上开，哇，看到。开了不多久，看到一个 sign 是 Buffalo， 哇、哦，好高兴！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就开到那个飞机场，这个早到10分钟，把车子还了，各方面。你知道，数说神的恩典，我们感谢来祷告，就好像一些事情，神的自动的带领到，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平安就出现了。弟兄姐妹，我亲身的经历，我愿你们也是遇到一些事情，想到神教你们要常常喜乐，要靠他喜乐，就是来靠他，这叫什么？这叫祷告。 祈求。你知道写这个腓立比书保罗他是在监狱里面，你们有听过，他就是在监牢里面唱歌赞美，那个监狱的门就打开了，然后因着这样子，他是带领那个狱卒全家信主了。我们所相信的神伟大吗？奇妙吗？弟兄姐妹，真的，愿主祝福你们，还没有接受这个主，我愿神祝福你能够认识他，依靠他，不要成为可怜虫，而成为神尊贵的儿女，你们愿意吗？好，我在这里就请这个敬拜团队上来的时候，我做一个祷告。我们的阿爸父，你真的是奇妙的神，因为很多事情发生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主啊，你提到这个要我们常常喜乐，要靠着你常常喜乐，愿主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位来的都能够依靠你，享受到依靠你的好处，能够得到那个常常喜乐。主啊，恩待，让我们都成为你的儿女，尊贵的儿女，享受那个尊贵。谢谢，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阿门。